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们江陵期特辑的第五集，我们继续来回应主耶稣基督对我们发出的邀请和命令，来，我们要来到他的跟前去认识他，尤其是在这一个预备我们的心迎接并且纪念圣诞节的到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深刻、更个人化的、更贴己的去体会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好，让我们赶快随着卡米尔、易高还有里奥的脚步，继续去寻找他们人生的目标、热情、方向和意义。当三个好朋友仰望星空，看到那一颗似乎非常的熟悉但又很陌生的明亮星星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啊，这或许真的是宇宙之王带给他们的一个回应和提醒。他们三个决定连夜出发，不再休息了，反正躲避沙漠风暴的时候也已经休息过了，那么就趁着夜色当中清楚的能够追寻星星的踪迹，我们还是出发吧。马不停蹄走了一夜，三个好朋友特别的担心天亮之后星星就看不到了，可没想到这颗星的灿烂耀眼的程度并没有因为日光的出现而消灭。总之，让这三个好朋友更加的确定一件事，哦，这绝对是宇宙之王对我们的提醒啊。不过再大的强者和赢家也会有疲累的时候，当日头出现的时候，三个好朋友却疲倦的眼皮也睁不开了。嘿，里奥、卡米尔，我得真的盘旋下找个地方眯一会儿啊，你们往前走，别等我了，我反正飞得快，一会儿我再来找你们。还没等里奥跟卡米尔两个回应呢，雄鹰翼高就飞得没影了，看样子他还真的是太困了呢。而此时的狮子里奥也觉得腿有点发软，要不咱俩就地歇会儿，虽然我没有那么的困倦，但是说句老实话，我真的是有点忍饥挨饿的感觉呢。啊，卡米尔，你累吗？你渴吗？你想吃东西吗？卡米尔看向了饥饿疲倦的里奥，他赶快抖了抖自己的驼峰，哦，我一点都不饿，我也不渴，我所有的营养和水分都藏在我的驼峰里了，而且呢，说实在的，我早就已经预料到了你们两个会有软弱的一天，所以呢，在我的这个驼峰下面有牛皮水袋，要不你先喝点解解渴。哎呀，卡米尔，你可是小瞧我了，我是百兽之王，这点水给我润润唇都还不够呢，要不你还是留给翼高吧，我自己去想办法，旁边不远处的那一片大草原我去试试看， 或许在那里我能够解决我自己的温饱问题。哎，可是朋友，你们两个都走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聚合，再重新出发呀？嗯，要不你别去了，我觉得我一个人我是没有信心走完这条路的，要不干脆我跟着你吧，好吗？里奥看着有点焦虑的卡米尔，也就不拒绝了。两个人一前一后，高一脚低一脚的往着不远处的大草原走去。哎呀，可是大家知道，虽然能看得见，走过去可是很长很长的距离呢。走着走着，狮子里奥几乎有一点想要放弃了，于是卡米尔就开始想方设法的让自己的朋友保持清醒，保持战斗力。要不我给你讲讲故事吧，我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曾经告诉我说，卡米尔，如果你的故事没有新意，你就别再说了，每一次都是以这个开场，你有点意思行吗？总是祖母的祖母的祖母的祖母。哎呀，不是的，里奥，你先听我说完，我这个故事绝对的精彩，而且和我们今天头上的这颗星一定是有关的，你想听吗？哦，真的吗？那说来听听吧。哦，其实我祖母的行，你能够把前面都省略吗？好吧，那就是我祖母的曾曾曾祖母曾经说过，以前呢，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家族，他们被宇宙之主呼召了，然后当时这个宇宙之主就带着他站在他的家门外，看向这个夜空，就告诉他说，我呀要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要赐给你，而且呢你要在那里生养众多，最后你的子孙要像天空当中的星一样的多，还要比海边的沙还要多呢。哇哦，真的吗？那这个应许应验了吗？哎呀，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我的祖母的祖母的，行行行，你直接说重点行吗？嗯，好的。那他老人家当时就说了，而这个被宇宙之主呼唤的这个老人，他叫做亚伯拉罕，他当时就已经知道了说将来会从他的这家族当中宇宙之主会兴起一位王来，而且这个王呢会带给所有的创造物以人生的方向和意义，包括我们，所以我们现今出来寻找啊，就得循着这颗星。我相信啊，这个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总有一天会让我们看见宇宙之主从来不会撒谎，他一定会兑现他的承诺的。就这样，两个好朋友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有趣的对话，而且追溯着卡米尔的家族所传下来的这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但是似乎又非常真实的故事。就这样，他们不知不觉的竟然真的走到了大草原上。亲爱的小朋友，其实今天正儿想跟您分享的呢，正是耶稣基督他的家谱。我们会透过圣经的记载看到，他是真实的一个历史人物，他不仅仅真实的存在于我们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而且他是有族谱的。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的记载，就让我们看到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而从大卫迁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而从巴比伦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又有十四代，总共有四十二代人经历了那么多千年的一个等候，神的应许真的实现了。所以神的信实是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这么短暂的八九十年，如果我们不相信永恒的话，那么这个历史传承下来的这些记载总会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的确确从来没有背负过他的任何一个口中的言语和他对他百姓的承诺和应许。今天我们作为这个世代的孩子，其实真的是处于末世的时代，我们如果不相信圣经， 不相信神的启示，那么请问人间还有任何一本书、任何一本启示、任何一个宗教可以解决我们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人为什么会存在等等这些最基础的灵魂深处的问题吗？因为唯有圣经解答了所有这些有关于灵魂的、宇宙的、爱的、关系的来龙去脉的神的启示，所以我们要信靠才能够蒙福，要信靠才会有机会去享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最完美的计划。来不仅仅是耶稣对我们的邀请，同时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起始，就是一个命令。今天如果我们不来到耶稣的跟前，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信靠他。而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必然会表现出一个听话顺从的生命来。在这个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正儿八经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去追溯原来在历史长河当中神从来没有背负过他的应许，那么在我的小小的生命当中，神也一定不会背负他对我的设计和他对我最完美的计划。愿神赐福给你和全家人，能够在这个圣诞季节清楚明白人生的方向和意义，都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
哎，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沙龙复仇记。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的儿子暗嫩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他玛做了不好的事情，这件事情啊让大卫王非常非常的生气。而他玛孤单又凄凉的住进哥哥亚沙龙那边去，而亚沙龙的内心啊非常非常的讨厌暗嫩，但他按兵不动。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过了两年哦，两年之后，有一次啊，亚沙龙呢就邀请了所有的兄弟到他那边去，就是大卫王的所有的儿子都到他住的地方去。亚沙龙呢就跟大卫王说：“父亲啊，你看我现在啊雇了一个人来帮我修剪我的羊毛。”就这样吧，大卫王，我的父亲啊，你跟所有的兄弟们都来到我们那边去吧，来看人家剪羊毛。大卫王就说：“不行，儿子啊，我们都不用去，免得啊我们造成你的负担，你还要照顾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些食物，太麻烦了，别了别了，别去了吧。”可是亚沙龙内心一直想着一定要他们去，所以呢他就一直说：“父亲啊，你们就来吧，你也让所有的兄弟们都来吧。”亚沙龙就一直勉强大卫王，可是大卫王还是不肯去。只是啊，大卫王就为他祝福说：“啊，你们要玩得快乐，玩得平安，你们就开开心心的玩吧。” 然后亚沙龙就对大卫王说，父亲啊，你如果不去的话，求你让我的哥哥暗嫩跟我一起去吧。大卫王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暗嫩跟你一起回去呢？亚沙龙没多说，他就一直说，你就让暗嫩跟我们一起去嘛，拜托你父亲。大卫王因为亚沙龙一直恳求他，一直拜托他，大卫王就派了暗嫩跟所有的儿子跟他一起去，就是去看亚沙龙所说看羊的剪毛秀。但其实亚沙龙的内心并不是这样想的。接着亚沙龙的仆人就照着亚沙龙所吩咐的，就像暗嫩把他给暗杀了。因为亚沙龙吩咐他的仆人说，你们啊，当暗嫩喝醉酒的时候，我就会跟你们说击杀暗嫩，接着你们就把他杀死，不要惧怕，因为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你们一定要坚强，你要勇敢，只要执行我的命令就对了。所以亚沙龙的仆人就照着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亚沙龙的仆人啊，就把暗嫩给杀死了。其他的兄弟们发现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担心亚沙龙也会伤害自己，所以啊，他们就骑上自己的驴子全部都逃跑了。这些王子在回去的路上就已经有消息传到大卫那里去了，但是这个消息啊不太正确，因为这个消息竟然是跟大卫王说，大卫王，亚沙龙杀了你所有的儿子，并没有剩下任何一个。大卫王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站起来撕裂他的衣服躺在地板上，并且他身边所有的臣仆听到这件事情也都非常非常的难过，觉得怎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就跟大卫王说，主啊，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年轻人，你的所有儿子都会被杀死，其实啊，死的就暗嫩一个人，因为啊，暗嫩啊侮辱了他嘛，那一天开始亚沙龙就非常非常的恨他，所以亚沙龙只会杀暗嫩。王啊，你千万不要担心。没想到约拿达说的才是事实。后来呢，亚沙龙因为做这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就赶快逃走了，他就赶快逃到一个地方叫做基述。后来呢，所有的王子都回到宫中，约拿达就对大卫王说，你看王啊，你的儿子都回来了，正如我所说的，只有暗嫩被杀死，王啊，你可要节哀，你不要太难过。后来大卫王就放声大哭，因为他的儿子竟然被另外一个兄弟杀死了，这对大卫王来说是何等悲痛的事情。所以大卫王还有他所有的臣仆都嚎啕痛哭，因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后来亚沙龙就逃亡逃到基述那里去，他就在那里住了3年，而大卫王的心也因为这3年的时间慢慢的不再怀恨亚沙龙，对暗嫩的死也不再那么难过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为了帮妹妹他玛复仇击杀了暗嫩，并且我们也从今天的故事中知道，其实亚沙龙啊是有长久的规划，自从暗嫩欺负他玛那时候，他就想要击杀暗嫩，但亚沙龙一直在等待时机，没想到他竟然愿意等2年内。但这样的复仇计划真的是好的吗？真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吗？故事的结局我们知道，暗嫩就这样被击杀死掉了，而亚沙龙也因为复仇计划而不能回到他的家中，只能流落在外，不能和家人团聚，而大卫王也因此而失去了2个儿子。小朋友们，上帝会希望所有的人都不幸福吗？所以啊，我们要谨慎地做每一个决定，千万不要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流浪的押沙龙。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大卫的其中一个儿子押沙龙，为了帮自己的妹妹他玛报仇，他就把自己的兄弟暗嫩杀死了。大卫知道之后就非常非常非常的悲伤，而押沙龙也因为害怕后果而逃走。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王虽然知道押沙龙做了不对的事情，但他的内心一直知道押沙龙始终是他的儿子。而押沙龙有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叫做约押。约押啊，他就知道大卫王的心里面其实还是非常非常想念押沙龙的，所以呢他就派人啊到提哥雅那里去，带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然后他对这个妇人说，哎，妇人啊，我跟你说，你要假装你们家有丧事，你要穿上丧服，你要假装啊自己是一个为死者居丧很久的妇人，就是蓬头垢面的衣服也要这样脏脏的，然后不可以化妆，要素颜，就是好像你们家有不好的事情很久一样。接着你要进去见王，对他这样说。于是呢约押就把所有要讲的话都告诉了他。原来啊约押想要借着这个妇人来劝劝大卫王，让他再见自己的儿子。于是呢这个妇人啊就进去见大卫王，俯伏在地并且叩拜大卫王说，大卫王啊，请你帮助我。大卫王看到这个妇人就问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呢？需要我怎么帮助你呢？这位妇人啊就跟他说，我实实在在是一个寡妇，因为我的丈夫死了，我呢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啊他们两个就在田里面打架，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劝劝他们，这一个就打那一个，那一个又打回去，两个就这样打着打着，有一个就被打死。现在全部家族的人都起来攻击我说，要把凶手交出来好让他们处死刑，你们看我要怎么做呢？我就两个儿子，一个打死了，另外一个他们家族要我把他交出来也要把他杀死，那这样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家人了，而我的家也没有后代了。大卫王听到那个妇人这样说，他就说，你回去吧，我一定会为你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位妇人又对大卫王说，王啊，愿这些罪归到我跟我父的家，主啊，这些罪都跟你没有关系的。大卫王就跟他说，我知道了，跟你说这件事情的人你把他带到我这里，他也不会再打扰你了。这位妇人就说，哇，愿神纪念你。大卫王就说，我指着上帝的名发誓，你的儿子啊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到地板上。那个妇人又说，王啊，请你容许我再说一句话。大卫王就说，你说吧。那个妇人就说，王，你为什么会想说这样的事情来陷害我呢？大卫王，你说了这些话，如果不让自己逃亡的人回来，就是个有罪的人了。你看，我们这些人啊，都是必死无疑的，就像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来一样。可是上帝不取人的性命，反而啊，想方设法让逃亡的人啊， 不会永远离开他。现在我来对我的王，我的主，就是你说这些话，是因为大家都害怕，所以我想啊，我要对你说的，我对你提出的要求，也许你会成全，好吗？婢女又想，我的王啊，就是你，大卫王，你一定可以像神的使者一样分辨是非，愿上帝与你同在。大卫王听了这些话之后，想一想，就说，我要问你一句话，请你不要欺骗我，这一切是不是约押安排的？是不是约押要你来跟我说这些话？这个妇人就回答他说，我的王啊，你所说的没有错，就是约押要我来的，这些的话也是他要我向王所说的。哇，原来约押做这些事情就是要挽回大卫王所做的一切，他担心大卫王再也不见他的儿子而留下了遗憾。而大卫王也对约押说，你看这妇人所说的我都已经同意了，你去把亚沙龙带回来吧。约押就俯伏在地叩拜了大卫王，为王祝福，又说，主啊，你知道我今天在你眼前蒙了恩，因为主你成全了仆人所求的。约押就起来往基述去，把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可是大卫王又说，让亚沙龙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不要来见我。所以亚沙龙就回到自己的家里去，没有见到大卫王。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因为害怕后果而开始逃亡的生活，但大卫王十分想念亚沙龙。虽然亚沙龙啊做了不对的事情，但大卫王仍然想念他。而大卫王忠心的大臣约押就安排了这一位聪明的妇人来让大卫王想通大卫王内心那个错综复杂的情绪。当大卫王看着这位妇人面对他家里所发生的事情，他动了那个慈悲的心，他知道他的儿子再怎么样都是他的儿子，而且上帝也不会不看他每一个孩子的脸，所以大卫王就告诉那个妇人说，我会为你主持公义。但是反观到他自己的家中，他却让亚沙龙流浪在外。透过这件事情让大卫王想通，他其实应该把亚沙龙接回来。而在后来大卫王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约押的安排，而约押也把亚沙龙带回国。但大卫王还没整理好内心的情绪，所以他还不想直接见到亚沙龙，而是要亚沙龙直接回到他住的地方那里去。那这对父子能够和好如初吗？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